现在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崇拜。
而家我哋系奉圣父、圣子、圣灵嘅名开始今日嘅崇拜。
诗篇第138篇一至三节说：
诗篇138篇一到三节话：
我要一心称颂你，我要在众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一心称颂你，我要在众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我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称谢你的名，因为你使你的名和应许显为大，超过一切。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我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称谢你的名，因为你使你的名和应许显为大，超过一切。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 你使我刚强，心里有力。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你使我刚强，心里有力。
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祷告之后，我们继续用主导文祷告。
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祷告之后继续用主祷文祷告。
亲爱的耶稣基督，
亲爱的耶稣基督，
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
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在茫茫人海中拣选了我们，
感谢你在茫茫人海中拣选了我们，
不离不弃地爱着我们，
不离不弃地爱着我们，
感谢你体恤我们的软弱，
感谢你体恤我们的软弱，
赐我们宝贵的应许，
赐我们宝贵的应许，
感谢你每天都看顾着我们，
感谢你每日都看顾着我们，
伸出手保护我们，
伸出手保护我们，
感谢你让我们拥有安稳喜乐的每一天，
感谢你让我们拥有安稳喜乐的每一日，
愿今天的崇拜得蒙你的喜悦，
愿今天的崇拜得蒙你的喜悦，
愿你使用你仆人今天释放的信息，
愿你使用你仆人今天释放的信息，
使众弟兄姐妹蒙恩得福，
使到众弟兄姊妹蒙恩得福，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耶稣说，
耶稣说，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
在这世上，
恨恶自己生命的，
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如果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面，
被埋葬，
被埋葬，
我们对他的认识，
我们对他的认识，
只不过是他的讲论而已，
只不过是他的讲论而已。
但是，耶稣透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透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成就了神的救恩，
他成就了神的救恩，
因此，他就可以与千千万万相信他的人，
他就可以与千千万万相信他的人，
分享自己的生命，
分享自己的生命。
我们大家一起唱一粒麦子，
我们一起唱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我要多相信他，他人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结出许多子粒，尽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生长生命。
上帝的旨意
超乎自己的意思，
超乎自己的意思。
这粒麦子的死，
这粒麦子的死，
不是凭着自己的欲望而死，
不是凭着自己的欲望而死，
而是死掉自己，
亦系死掉自己，
活出上帝的旨意，
活出上帝嘅旨意。
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一至四节。
今日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
让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感谢神将他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神将他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
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
赐给我们有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机会。
赐给我们有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机会。
赐给我们有一起敬拜你的时间。
赐给我们有一起敬拜你的时间。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赦免我们的过犯。
赦免我们的过犯。
使我们可以守洁心清地来到你的面前。
使到我们可以守洁心清地来到你的面前。
用圣经的真理和被圣灵充满的心灵来敬拜你。
用圣经的真理和被圣灵充满的心灵来敬拜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 让我们一起再重温一下登山宝训的内容。
让我们一起再重温一下登山宝训的内容。
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
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
耶稣就提出八福。
耶稣就提出八福。
八福的主题就是天国。
八福的主题就是天国。
因此八福可以说是天国的福音。
因此八福可以说是天国的福音。
接着在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接着在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主耶稣要跟随他的门徒成为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主耶稣要跟随他的门徒成为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要门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殷勤地活出八福的生活。
要门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殷勤活出八福的生活。
换句话说，
门
徒所活出的义的生活，
门徒所活出义的生活，
不可能只是一个纯粹私下的生活，
不可能只是一个纯粹私下的生活。
那么要活出天国的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样要活出天国的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是一种超越的义的生活，
这个是一种超越义的生活，
就是要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就是要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
如何的超越呢？
点样超越呢？
主耶稣就从天国的伦理方面来讲论。
主耶稣呢，就从天国的伦理方面呢来讲论啦。
就是这种超越的义是由内在的义所活出来的。
就系呢种超越嘅义呢，系由内在嘅义所活出嚟噶。
就是从心思意念开始。
就系从心思意念开始，
立志过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立志过完全符合神旨意嘅生活。
紧接着耶稣就讲述了六个对比。
咁接住主耶稣就讲述咗六个嘅对比，
就是关于谋杀、奸淫、休妻。
就系关于谋杀、奸淫、休妻。
起誓报复和爱仇敌。
起誓报复同埋爱仇敌噶。
这是做主的门徒一切人际关系的目标。
呢个系做主嘅门徒一切人际关系嘅目标。
就是最终要变成像他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就系最终呢，系要变成好似佢哋嘅天父完全一样。
要活出这样超越的伦理生活，
要活出咁样超越嘅伦理生活，
是必须活在人前的。
咁系必须活喺人前噶。
借着这些与世人的关系的操练，
咁藉住呢啲同世人嘅关系嘅操练，
来为已经来临的天国做见证，
来为已经来临嘅天国咧做见证噶。
主耶稣鉴察人的心，
主耶稣鉴察人嘅心。
他深知人心所具有的自我欺骗的倾向，
他深知道人心所具有的自我欺骗的倾向。
因此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一开始，
因此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开始，
就向门徒提出一个很强烈的警告，
就向门徒提出一个很强烈的警告。
这个警告的目的就是要门徒明白，
这个警告的目的呢，是要门徒明白，
如果他们要活出这外在超越的义，
如果他们要活出一个外在超越的义，
就要从内在与神的关系来操练，
就要从内在与神的关系来操练，
而且是要在暗中操练，
而且呢还要在暗中操练，
因为知道神也必在暗中查看，
因为知道神也都在暗中查看。
马太福音的六章一到十八节，
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八节
是一个整体的段落，
是一个整体的段落。
我正道的题目是暗中行义，天父必赏赐。
我正道的题目是暗中行义，天父必赏赐。
我会分两次讲道来讲解这个段落，
我会分两次的讲道来讲解这个段落。
今天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今天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就是论施舍，
就是论施舍。
我们还需要先整体的看一下这个段落的结构，
我们呢仍然是需要整体先看一下这个段落的结构。
六章第一节，
六章第一节
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原则，
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原则。
二至四节论施舍，
二到四节论施舍，
五到十五节论祷告，
五到十五节论祷告，
十六到十八节论禁食，
十六到十八节是论禁食。
那为什么说论施舍、祷告和禁食是一个段落呢？
那为什么说论施舍、祷告和禁食是一个段落呢？
因为这三个主题的主旨都是围绕着一个原则，就是暗中行义。
因为这三个段落的主旨都是环绕着一个的原则，就是暗中行义。
三个义行的开始都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
三个义行的开始都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
第一就是一个警告。
咁第一就系一个警告，
警告门徒不可为得人的称赞而做出虚假的宗教行为。
咁警告门徒咧，唔可以为咗得人嘅称赞而做出虚假嘅宗教行为。
第二就是一个保证。
咁第二系一个嘅保证。
那些忽略耶稣这个警告的人，
嗰啲忽略咗耶稣呢个警告嘅人，
他们为得人的称赞所做的一切，
佢哋为咗得人嘅称赞所做嘅一切，
他们必会得到他们想要的，
佢哋必会得到佢哋想要嘅。
但是仅此而已，
但系仅此而已。
第三就是一个指示。
咁第三系一个嘅指示。
耶稣指示门徒如何将敬虔的行为行在暗中。
耶稣指示门徒点样将敬虔嘅行为行喺暗中。
第四就是一个应许。
第四是一个的应许，
就是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
就是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
那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还有一个的问题需要解决的，
就是耶稣要门徒行义在人前呢，还是行义在暗中呢？
那就是耶稣要门徒行义在人前呢，定要说是行义在暗中呢？
这个问题主要是来自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与马太福音6章1到18节字面上的冲突。
这个问题主要是来自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和马太福音6章1到18节字面上的冲突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
因为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
耶稣吩咐门徒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耶稣吩咐门徒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要将他们的好行为行在人前，
要将他们的好行为行在人前。
目的就是要人看见门徒的好行为，
目的呢是要叫人看见门徒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可是在马太福音6章1到18节，
但是呢在马太福音6章1到18节，
耶稣却禁止门徒将施舍、祷告和禁食这些善行行在人前。
咁耶稣佢系禁止门徒将施舍、祷告同埋禁食呢一啲嘅善行行喺人前噶。
禁止门徒有行义要叫人看见的心态。
禁止门徒有行义要叫人看见嘅心态。
从字面上来看，
咁从字面上嚟睇，
耶稣在第五章吩咐门徒将好行为行在人前。
耶稣喺第五章吩咐门徒将好行为呢行喺人前。
又在第六章禁止门徒在人前行义。
又喺第六章禁止门徒在人前行义。
这两者是否矛盾呢？
这两者是否是矛盾呢？
其实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其实两者是不矛盾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其背后行为的动机是不同的。
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背后行为动机是不同的。
在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
在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
耶稣吩咐门徒要使他们的光照在人前。
耶稣吩咐门徒要使他们的光照在人前，
叫别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
叫别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
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别人将会把荣耀归给神。
他背后的动机呢，是为了要别人将荣耀归给神，
以此来赞美神。
以此来赞美神的。
门徒在天国的规范下行义。
门徒在天国的规范之下行义。
必须要让世人看见。
必须是要世人看见的。
以致神可以得荣耀。
以致神可以得着荣耀。
可是在马太福音6章1到18节。
但是在马太福音6章1到18节。
耶稣禁止将门徒的义行在人前。
耶稣禁止将门徒的义行在人前。
这是主耶稣禁止门徒要得人的称赞的动机。
这个是主耶稣禁止门徒要得人称赞的动机。
如果有了这个动机，
如果有了这个动机，
耶稣就禁止门徒叫人看见他们的义行。
耶稣就禁止门徒叫人看见他们的义行。
这个世界行善的规范就是让人知道自己的好行为。
这个世界的行善的规范呢，就是要让人知道自己的好的行为。
但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但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绝不可以按照这个世界的规范行义，
绝对不可以按照这个世界的规范来行义的，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
而将外表的敬虔显给人看，
而将外表的敬虔显给人看的。
如何避免这些别人看不见的动机呢？
如何避免这些别人看不见的动机呢？
耶稣要门徒宁可将义行在暗中而得神的赏赐。
耶稣要门徒宁可将这个义行在暗中而得神的赏赐。
由此看来，
由此看起上来，
在天国的规范下，
在天国的规范之下，
为了别人的益处，
为了别人的益处，
为了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为了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为了神得到荣耀，
为了神得到荣耀，
耶稣吩咐门徒要将好行为行在人前，
耶稣吩咐门徒要将好行为行在人前。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耶稣为了门徒的益处，
耶稣为了门徒的益处，
为了避免门徒效法这个世界的规范，
为了避免门徒效法这个世界的规范，
为了避免门徒落入贪图个人虚浮荣耀的陷阱，
也都为了避免门徒落入贪图个人虚浮荣耀的陷阱，
他要门徒暗中行义，
他要门徒暗中行义，
虽然可能无人知道，
虽然可能是没人知道的，
但是必得天父的赏赐，
但是呢必得到天父的赏赐。
我们就来看六章第一节，
我们就来看一看六章第一节，
你们要小心，
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这是行义的原则，不可行在人前，
这个是行善的原则，不可行在人前。
那么第一节是这个段落的一个引言，
第一节是这个段落的一个引言，
耶稣就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原则，
耶稣就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原则，
就是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
就是呢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人看见，
故意叫人看见。
这个原则是警告门徒的义行，不是做给人看的。
咁呢个原则系警告门徒嘅义行咧，唔系做俾人睇噶。
因此就不是为了要得人的奖赏。
因此就唔系为咗要得人嘅奖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系咁嘅话，
他们就失去了天父的奖赏。
佢哋就失去咗天父嘅奖赏啦。
这一节中文和合本的善事，
呢一节中文和合本善事。
在原来的希腊文中是义的意思，
在原来的希腊文中是义的意思，
在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在五章二十节，
在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在五章二十节，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的义这个词在六章第一节再次出现，
你们的义这个词呢在六章一次再一次出现，
目的就是向门徒发出警告的同时，
目的就是向门徒发出警告的同时，
借着论述施舍、祷告和禁食，
藉住论述施舍、祷告和禁食，
向门徒提出一个新的主题，
向门徒提出一个新的主题，
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义，
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义，
就是什么是真正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就是什么是真正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受命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他们受命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他们会竭力地去顺服遵行主的命令，
他们会竭力地去遵行顺服主的命令，
会努力地在人前活出好行为，
会努力地在人的面前活出好行为，
这一切都是好的，
这一切都是好的，
都是神所喜悦的，
都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由于人的软弱，
但是由于人的软弱，
这时在人前活出好行为的门徒，
这个时候在人前活出好行为的门徒，
就会面临着一个试探，
就会面临一个试探了，
是什么样的试探呢？
是什么样的试探呢？
就是当门徒在努力行义的时候，
就是在门徒努力行义的时候，
他们就很容易期待别人看见自己的义行，
他们很容易就会期待别人看见自己的义行，
期待别人给予他们很高的评价，
期待别人给他们很高的评价，
他们期待为主做更大的事情，
他们期待为主做更大的事情。
竭诚为主的作者张伯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竭诚为主的作者张伯斯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属灵生命的大障碍就是期待做大事情，
属灵生命的大障碍就是期待做大事情。
这句话和马太福音六章一节的警告都是指向一件事情，
这句话和马太福音六章一节的警告都是同指向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要处理门徒行义背后的动机，
就是耶稣要处理门徒行义背后的动机。
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行义，
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行义，
就会对耶稣的教导产生疑问，
就会对耶稣的教导产生疑问了，
为什么门徒不可以将义做在人前呢？
为什么门徒不可以将义做在人前呢？
为什么门徒将义做在人前就得不到天父的奖赏了呢？
点解门徒将义做喺人前就得唔到天父嘅奖赏呢？
在这里我们要明白，
喺呢一度我哋就要明白，
耶稣不是说在人前行义不好，
耶稣唔系话喺人前行义唔好，
而是说既然门徒是属于天父的儿女，
原来系话既然门徒系属于天父嘅儿女，
那么他们行义就要超越这个世俗的标准，
咁样佢哋嘅行义呢就要超越世俗嘅标准啦，
就不是为了要得人的赏赐，
就唔系为咗要得人嘅赏赐。
而单单是要得天父的赏赐，
而单单的是要得到天父的赏赐。
因此耶稣就警告门徒，
因此耶稣就警告门徒，
所有的义行必须脱离引起人的注意和追求人的称赞这个目的，
所有的义行必须脱离引起人的注意和追求人的称赞这个目的，
否则就不是真正的义，
否则就不是真正的义了。
因此耶稣警告门徒，
因此耶稣警告门徒，
一切为了得人称赞的行义，
一切为了得人称赞行义，
在天父的眼里是没有价值的，
在天父的眼里面是没有价值的，
自然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了，
自然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了。
由此看来，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到十八节所列举的三个义行，
由此看上来，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到十八节所列举的三个义行，
其基础就是门徒与神之间属灵的关系，
它的基础就是门徒与神之间属灵的关系，
脱离了这个人与神正确的关系，
脱离了这个人与神正确的关系，
就无从谈起内心的义了，
就无从谈起内心的义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六章二至四节，
下面我们就要来看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到四节，
这是耶稣有关第一个暗中行义操练的教导，
这个是耶稣有关第一个暗中行义的操练教导，
就是施舍，
就是施舍。
我们来看正确的施舍行动就是暗中进行，
我们来看正确的施舍行动就是暗中进行。
马太福音六章二节，
马太福音六章二节，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前面吹号，
不可在你前面吹号，
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在这里，
咁喺呢一度，
主耶稣指责的不是假冒伪善之人的施舍行为，
主耶稣指责的呢，唔系假冒伪善嘅人嘅施舍行为，
而是他们行善的态度和动机，
原来系佢哋行善嘅态度同埋动机。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说话来讲，
他们施舍的行为不过像吹号一样，
他们施舍的行为不过好像吹号一样，
要引起人的注意，
要引起人的注意，
要得到人的赞赏，
要得到人的赞赏。
耶稣在这里用假冒伪善的人来称呼法利赛人，
耶稣在这里用假冒伪善的人来称呼法利赛人。
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演员，
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演员，
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说一个人很会演戏，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一个人很会演戏，
他们所做的都是给人看，
他们所做的都是给人看，
未必是表里一致的，
未必是表里一致的，
因此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
因此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
其所反映的实质就是人内心的动机，
其所反映的实质是人内心的动机，
他外表的行善就像演戏一样，是做给人看的。
他们外面的行善就好像做戏一样，是给人看的。
主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
主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
施舍除了讨上帝喜悦以外，没有别的动机。
施舍除了讨上帝喜悦之外，是没有别的动机的。
非常可惜的是，
非常可惜的是，
在现代的慈善事业中，
在现代的慈善事业中，
我们很容易将施舍与其他的动机紧密的结合。
我们很容易就将施舍与其他的动机紧密结合，
就像法利赛人一样，
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
为了得到人的称赞而极力的宣传和表演，
为了得到人的称赞而极力的宣传和表演，
这些动机都是隐秘的，
这些动机都是隐蔽的，
却会使慈善机构从中受益，
就会使到慈善机构从中得益。
弟兄姊妹请注意，
咁弟兄姊妹请注意，
我们不是说慈善机构不应该受益，
我哋唔系话慈善机构唔应该受益，
社会需要慈善机构，
社会系需要慈善机构噶，
他们也需要金钱运营，
佢哋亦都需要金钱嚟运营，
他们因着他们的付出，
佢哋因着佢哋嘅付出，
他们得到报偿是无可厚非的，
佢哋得到报偿系无可厚非嘅，
社会的普通慈善机构已经因着他们的付出得到了报偿，
咁社会嘅普通慈善机构已经因着佢哋嘅付出得到报偿噶。
但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并不是停留在这个层面，
但系耶稣基督嘅教导呢，并唔系停留喺呢一个嘅层面。
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
耶稣嘅教导话俾我哋听，
施舍的动机是要超越使人得益处的目的，
而施舍嘅动机系要超越使到人得益处嘅目的，
施舍要单单讨上帝的喜悦，
施舍要单单讨上帝嘅喜悦，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
咁除此以外冇其他嘅动机。
在这里，
喺呢一度，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
我哋要问自己一个非常扎心嘅问题啦。
我施舍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施舍嘅动机系乜嘢嘢呢？
我们会非常惊讶的发现。
我哋会非常惊讶嘅发现。
我们常常会将我们施舍的动机，
我哋会常常将我哋施舍嘅动机，
有意无意的与其他很多的因素掺杂在一起。
有意无意嘅系同其他嘅因素咧掺杂喺埋一齐。
唯独缺少单单讨神喜悦的动机。
唯独缺少了单单讨神喜悦的动机，
耶稣的教导却是简单而明确的，
那耶稣的教导却是简单而明确的，
就是施舍只有一个动机，
就是施舍呢只有一个动机，
就是你的眼目要单单定睛在上帝的身上，
就是你的眼目单单要定睛在上帝的身上。
主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
主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
如果你是我的门徒，
如果你是我的门徒，
除了讨神喜悦，
除了讨神喜悦，
你永远不应该有其他的动机，
你永远不应该有其他动机。
在门徒身上所具有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特征，
在门徒身上所具有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特征，
比施舍本身更重要，
比施舍的本身更加重要。
因为门徒是被神的恩典所拣选的和所爱的人，
因为门徒是被神的恩典所拣选和所深爱的人，
是一群新造的人，
是一群新造的人。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施舍行动呢？
咁样乜嘢系正确嘅施舍行动呢？
我们接着看三到四节。
嗱，我哋接住睇三到四节啦。
你施舍的时候，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要叫你施舍嘅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查看，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必然报答你。
这里耶稣使用了当时的一个谚语。
呢度耶稣使用咗当时嘅一个谚语，
就是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就系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意思就是不单不要给人知道，
意思就系话唔单止唔好俾人知道，
就是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就连你自己都唔知道。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可能会有疑问，
你可能有个疑问啦。
一个人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一个人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嘅，
这怎么可能呢？
呢个点可能呢？
一个人施舍的时候，
一个人施舍的时候，
可以不告诉别人，
可以不告诉别人听，
但是怎么可能连自己也不知道呢？
但怎么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啊？
怎么可能连自己给了别人什么也不知道呢？
怎么可能啊？连自己给了别人什么也都不知道呢？
从人的常理来讲，
咁从人的常理来讲，
这的确是不可能的。
这个的确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反对基督教，
咁如果有人反对基督教，
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呢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一个人施舍不可能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
就是一个人施舍不可能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
但是主耶稣却告诉门徒要这样，
但是主耶稣却告诉门徒要这样做。
其实耶稣引用这个谚语的目的，
其实耶稣引用这个谚语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
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
就是当我们施舍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施舍的时候，
不要有自知和自觉的心思意念，
不要有自知和自觉的心思意念，
施舍之后立即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
施舍之后就立即不要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神了。
因为如果施舍的事情继续的存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如果施舍的事情继续的存在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的自知和自觉就会迅速的变成了自以为意了。
我们的自知和自觉呢，就会迅速的变成自以为意了。
施舍从表面上可以做到向别人保密，
咁施舍从表面上人可以做到向别人保密，
但是人心是如此的诡诈。
但是人心系咁诡诈，
我们可以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自我称赞。
我哋可以喺别人唔知道嘅情况下自我称赞，
或在内心为自己的慷慨而感到骄傲，
又或者内心为自己嘅慷慨而感到骄傲。
耶稣的警告就是要门徒根除这种骄傲的根源。
咁耶稣嘅警告呢，就系要门徒根除呢一个骄傲嘅根源。
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喺呢度话俾我哋听，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就是要门徒行善，要以自我牺牲和自我遗忘为标记。
就系要门徒呢做行善嘅时候有自我牺牲、自我忘记嘅意思。
主耶稣要我们在施舍之前，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
耶稣要我们施舍的时候完全将自己奉献给神，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
因着我们对神的爱和顺服，
这样因着我们对神的爱和顺服，
我们就会因着对人的怜悯而施舍，
我们就会因着对人的怜悯而施舍，
我们就不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而施舍，
我们就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而施舍，
我们也不会因着我们的慷慨而自我推崇，
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慷慨而自我推崇的，
甚至我们也没有期待会因此而得到神的赏赐，
甚至我们不会有期待因此而得到神的赏赐。
也许你会问，
也许你会问，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怎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圣经告诉我们的确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圣经告诉我们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
就是当一个义人做了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
就是当一个义人做了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
最后这个义人却将这些事情完全忘记，
最后这个义人将这件事情完全忘记了。
在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
在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
耶稣提到他作为万王之王，
耶稣提到他作为万王之王，
他再来的时候一个审判的场景，
他再来的时候一个审判的场景，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渴了你们给我喝，
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可是这些义人却完全忘记自己所行的义，
但是这些义人却完全忘记自己所行的义，
一脸困惑地对主说，
一脸困惑地对主这样说，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
主啊，我们不如的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
渴了给你喝呢，
喝了又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又或者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又是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面来看你呢，
这就是义人在暗中所行的义，
这个就是义人在暗中所行的义，
就是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就是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虽然义人所做的无人知道，
虽然义人所做的无人知道，
没有得到报偿，
没得到报偿，
甚至很快连他自己也都忘记了，
甚至很快连他自己都忘记了，
但是主耶稣却在暗中监察，
但是主耶稣却在暗中监察，
他却不会忘记，
他却不会忘记的，
必赐给他永恒的奖赏，
必会赐给他永恒的奖赏。
王要回答说，
王要回答话，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主耶稣提醒我们，
耶稣提醒我们，
做善事需要属灵的操练，
做善事呢需要属灵的操练，
直到它变成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习惯，
直到它变成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习惯，
直到连你自己的心里都 都没有意识到正在做善事，
直到连你自己心里面都没有意识到正在做善事。
到了这个时刻，
到了这个时候，
你将不再相信自己的冲动或是判断力，
你将不会再相信自己的冲动和判断力，
而是只会相信圣灵的带领和启示，
而只会相信圣灵的带领和启示。
你施舍的动机和原动力就是天父的旨意，
你施舍的动机和原动力就是天父的旨意，
而不是你自己的心思意念，
而不是你自己的心思意念，
更不是为了你自己得到好处，
更加不是为了你自己得到好处的，
得到称赞，
得到称赞的。
一切的善行都是在天父自己的解释，
一切的善行都是天父自己的解释，
而不是你自己的意思，
而不是你自己的意思。
一旦你与天父有了这样正确的关系，
一旦你与天父有了这么正确的关系，
你就会越来越像他，
你就会越来越似他，
你就会成为他的属性和爱的流淌管道，
你就会成为他的属性和爱的流淌管道。
因此当门徒遵行主耶稣的命令，
因此当门徒遵行主耶稣的命令，
在暗中行义的时候，
在暗中行义的时候，
主耶稣就给了门徒一个应许，
主耶稣就给了门徒一个的应许，
就是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就是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暗中查看是一个现在时态，
暗中查看呢是一个现在时态，
表明神每时每刻都在暗中查看，
表明神是每时每刻都在暗中查看。
正如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所说，
正如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所说的，
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
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试验人肺腑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
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关于赏赐的问题，
关于赏赐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施舍不应该得到赏赐，
如果你认为你施舍不应该得到赏赐，
那你就错了，
咁你就错了，
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
这个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
暗中施舍所得的赏赐的主权是来自神自己，
暗中施舍所得到的赏赐的主权呢是来自神自己。
但是神的赏赐不是奥运会的奖章和奖牌，
但是神的赏赐呢不是奥运会的奖章或者奖牌，
而是神自己，
而是神自己。
真正爱情的赏赐是美好的婚姻，
真正爱情的赏赐呢是美好的婚姻。
那些为神的荣耀而暗中行善的基督徒，
那些为神的荣耀而暗中行善的基督徒，
所得的赏赐就是神的笑容，
所得的赏赐就是神的笑容，
就是神自己，
就是神自己。
耶稣应许天父必然报答，
耶稣应许天父必然报答。
我们会为神如何报答暗中施舍的人呢？
我们就会问神怎样去报答暗中施舍的人呢？
耶稣在这里没有明确说明，
耶稣在这里没有明确说明，
但是基本上是属灵方面的，
但是基本上是属灵方面的，
包括现在和永恒两个方面，
包括了现在和永恒两方面。
在现在的奖赏这方面，
在现在的赏赐这方面，
就如哥林多后书九章八到十一节所说，
就自哥林多后书九章八到十一节那里说，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能多行各样善事，
如经上所记，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周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那赐种给撒种的，
那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
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由此看来，
由此看上来，
神在今世就会赐给暗中施舍的人更多的恩惠。
由此看来，神在今世就会赐给暗中施舍的人更多的恩惠，
使他们有更多施舍的机会，
使到他们有更多施舍的机会，
有更多侍奉的机会，
有更多侍奉的机会，
会接触更多仁义的果子，
会接触更多仁义的果子。
我们看第二方面，
我们看第二方面，
就是永恒的赏赐，
就是永恒的赏赐。 赏赐。
我们在地上出于对神的爱、对人的怜悯所做的施舍。
我哋喺地上出于对神嘅爱同埋对人嘅怜悯所做嘅施舍，
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
就系积攒财宝在天上。
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33-34所说。
咁正如主耶稣喺路加福音12:33-34所讲嘅。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就是贼不能进，
从也不能住的地方，
从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主耶稣又告诉我们，
主耶稣又告诉我们，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教导我们要在暗中行善，
你教导我们要在暗中行善，
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恩惠，
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恩惠，
会有更多侍奉的机会，
会有更多侍奉的机会，
结更多属灵的果子，
结更多属灵的果子，
因为这些都是积攒永恒的财宝在天上，
因为这些都是积攒永恒的财宝在天上，
我们就会得到天父你的笑脸，
我们就会得到天父你的笑脸，
会得到你自己，
会得到你自己，
我们也会在永恒里与你同在，
我们都会在永恒里面与你同在。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尾声之歌，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尾声之歌。
Thank you. 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一齐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一同领受祝福。愿耶和华在旷野中环绕你，看顾你，保护你，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的天庭欢呼，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的一路欢呼，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生来，